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俄军已攻占北顿涅茨克，泽连斯基说局势困难，加密货币雷曼危机是否已开始，中纪委批李宰相文章在大陆洗版，唐山事件迅速降温，公安局长遭举报，官场黑幕惊人，林郑死撑强推逃犯条例修订，没错，各界批卸责。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卢金斯克州州长盖戴星期二6月14日话，俄罗斯目前控制了乌克兰东部工业城市北顿涅茨克大约80%的土地，并摧毁了出城的所有三座桥梁。俄罗斯出兵侵略乌克兰，俄军将所有军力投入乌克兰东部、南部地区，两军在这个时候继续激烈交战。有段乌军在乌东北顿涅茨克地区和俄军巷战的影片在推特流出，影片拍下的状况令到网友看到都感到胆战心惊。东欧网媒 Nexter 在官方推特出了一段乌军在乌东北顿涅茨克地区和俄军巷战的影片，影片中的乌军匿埋在建筑物的防御工事内，四周不断有枪声，接着这位乌军在队友的火力掩护下和其他同袍冲出建筑物外，匿入下一个防御工事旁边。这个账号在推文中表示，乌克兰士兵被俄军半包围，但他们仍可以反击到下个位置，并杀死几位俄兵。影片拍摄的状况令到网友看到都感到胆战心惊。乌东卢金斯克州州长盖戴表示，尽管俄军已控制了北顿涅茨克约80%的市区，而且摧毁了三座通往城外的桥梁，但北顿涅茨克仍未被俄军彻底封锁。北顿涅茨克市长斯特鲁克表示，目前北顿涅茨克市区内断水断电，状况十分之困难。乌军和俄军在市区内展开巷战，目前乌军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遭到炮击和轰炸的时候并没有可以反制的防御措施，乌军仍需要远程火炮和防空系统，局势是困难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二和丹麦媒体举行的记者会上说，我们的任务是反击。泽连斯基说，顿巴斯之战肯定将成为欧洲军事史上最为暴力的战争之一。泽连斯基说，对我们来讲，这场战斗的代价非常高，实在是惊人的。他再次呼吁盟国向乌克兰提供现代火炮以抵抗俄军。美国通胀率达40年以来的新高，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5月已经冲上 8.6%。 联准会先前预告6月将升息，有专家分析央行可能至少会升息半码到一码，外媒指出这令到加密货币市场一路暴跌。而加密货币借贷公司 Celsius 宣布暂停用户交易后，更加剧市场恐慌。据中国财金媒体华尔街见闻14日报道， Celsius 13日宣布暂停账户之间的所有提领汇款。 Celsius 说，我们今日采取这一项措施是为了令到 Celsius 日后更有能力执行义务，令用户可以提领加密币。该公司强调，暂停服务的目的是维持流量稳定和平台的运作。 Celsius 是一家号称拥有170万客户的加密货币借贷公司，提供高利率加密币存款服务，再将用户的加密币借给机构投资者。报道指出，这项措施令投资者担忧加密货币市场出现连锁反应，相关项目资产加密货币出现亏损。有分析师认为，导致 Celsius 崩溃不单只是因为升息，该公司的一项投资 Little Stick Ethereum 亦是关键。这个投资透过以太坊，即去中心化的开源的有智能合约功能的公共区块链平台锁定智能合约赚取利益。数字资产公司 Global Block 分析师 Marcus Sotirio 11日透露，Celsius 在这项投资项目当中持有15亿美元的契约。报道指出，近几日被抵押的以太坊价格和其基础代币之间出现明显差异。 若客户企图赎回契约 ，sales 可能会耗尽流动资产兑付，而且大规模的挤提可能会迫使 sales 清算资产，进而影响公司所有的投资项目。Sotirios 直言，一旦这种情况发生 ，sales 的流动性资产在五个星期内被耗尽，多数加密货币资产不受监管，难以有效预防挤提事件。该报道认为，现今加密货币市场的动荡就好像往日的雷曼危机。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令到他发行的联动债价值暴跌，引发各地投资者不满。加密货币市场若再度发生风暴，将引起飓风级的恐慌。中纪委杂志痛批李宰相，引发中共内斗猜测。事隔多日后，这篇文章突然在中国的社媒洗版，触发中共审查机制，连中纪委官网的原文都被删除。6月14号，旅美时评人士秦鹏在推特发文说，中纪委那篇暗骂李克强有野心、擅长包装的文章今日洗版，各微信号、微信群大量爆炸，然后中纪委原文亦变成了404了。记者在微博搜查有关中纪委文章的关键词，不显示任何搜查结果，点击中纪委官网原文链接，显示你访问的内容不存在或已删除。此外，这个文章6月1号发表，上星期就已经引起海外媒体的关注，14号突然在大陆社交媒体洗版。有推特网友不解，说为什么今日才反应过来。6月1号，中纪委旗下中国纪检监察杂志出版的最新一期发表文章，摒弃精致的利己主义，文中所举的两个反面典型人物引人猜测。这两个反面人物，一个是秦朝的宰相李斯，一个是唐朝的宰相李林甫，两人姓李，亦都是宰相，和李克强身份相同。文章通篇只提到这两个具体的反面人物，而且给了他们很大的篇幅，全文只有6段文字，这两个人每人占据一大段。另外，文中还提到较为具体的两大型反面官员，一类是带着学者型官员的光环，一类是名校毕业，这些都令人联想到李克强。文章开头就提到，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善于利用高超逼真的演技，冠冕堂皇的理由作为包装，亦与中共历代总理的亲民影帝风格吻合。文章还对精致利己主义官员提出警告，无论如何，功于心计、圆滑世故、善于隐藏，到头来只能够惨淡收场。李克强和习近平的表现被指次数不合拍，近日还传出李上习下政治流言。这个时候，中纪委杂志痛批李宰相，难免引发外界对中共内斗的猜疑。6月13号，即唐山打人事件的第四日，当地民众实名举报黑恶势力以及公安、政府官员充当保护伞，有如火山爆发之际，大部分相关词条却从微博热搜中撤下，事件迅速降温。分析指，中共当局突然发现这把火烧到自己，好多公安、政府官员已经被连带举报，所以不得不平息事态。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唐山一名女子实名举报唐山丰南区公安局局长为车把头诈骗团伙充当保护伞，该团伙诈骗金额达 1.5 亿元，受害人达1500人。据官媒报道，6月14号上午，唐山市公安局门口聚集了上百人，却只有两个接待室，有人排队四个小时仍未能进入接待室，场面十分混乱。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6月14号唐山市公安局门口人山人海，排满了前来举报的民众，他们期望藉着这一场所谓的打黑的运动，解决自己之前长期无法得到解决的冤案。在唐山打人事件发生后，相关视频流出，在网上疯传，相关消息迅速登上微博热搜，并占领了微博50条热搜的一大半。12号下午，唐山宣布开展为期半个月的所谓雷霆风暴打黑专项行动。到了6月13号，事件迅速降温，而 热搜上只有两三条有关唐山的消息。分析指，从唐山打人事件发生的当日开始，就陆续出现当地民众实名举报黑恶势力，每一次举报几乎都涉及当地的公安或政府官员充当保护伞。这把雷霆风暴的大火已经开始烧到了中共官员的屁股，他们坐不住了，迅速将事情降温。事实上，唐山打人事件的本身就涉嫌当地警察充当这一班匪徒的保护伞。在案发后不久，被打女子的亲戚在微博发帖披露，施暴者和警方有勾结，警察根本就不派人去捉那些疑犯，而打人疑犯却在案发后不久自拍视频，说已经到派出所报案，举报在网上造谣的人。视频显示的是唐山机场路的派出所，这个正是案发地管辖派出所唐山市路北公安局的下属派出所。网友怒斥，如果不是警匪一家，这些疑犯可以这么猖狂吗？不到三个星期，即将卸任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近日接受访问时，将当年反送中风波毁过当时的主事官员，各界批评林郑不负责任又没有深切反省。林郑月娥日前接受港台星期六问责访问时，讲到任内推动逃犯条例修例，引发香港主权交接以来最大的政治风波反送中事件。他推搪说，是当时的主事官员，即是时任保安局长、后任特首李家超和律政司司长郑若骅，没有认真解释，甚至没有出过清晰的 Q&A 简单的文件。那几个月错失了很多向市民解释的机会，到后来已经太迟。除了矛头指向李家超外，在讲到离任之后的去向，林郑表示自己一定不会筹组致富，直言筹组致富等于干预，甚至影响当届政府工作。林郑这番言论令人质疑，是在度暗踩董建华和梁振英干预。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副教授陈家洛回应传媒时表示，林郑是当年修例事件中的领袖人物，市民不会同意他将事件归咎于主事官员，又没有认真解释。他形容林太将矛头指向留下来的后任者，做法拙劣而且愚蠢，反映他没有反省自身的问题。时评家刘瑞兆认为，林郑每次出事都推给下属承担，当年推动逃犯条例修例很多都是林郑自己站出来解读，大家要求他暂缓他说不得，后期大家要求撤销他又说暂缓，最后说寿终正寝亦都是他。邀功的时候他就说是自己，现在出问题就说不关我的事。有传媒向林郑口中的主事官员、时任保安局长、后任特首李家超和律政司郑若骅查询，后任特首办回复说，修例风波涉及多方元素，历史自有公论。对于后任办称历史有公论，身居英国的香港民调副行政总裁钟建华则在念书回应说，这个历史有公论五个字讲明，无论他们把口怎么讲，都只是想呃人，都只是讲给他们的阿爷听，他们其实心里有数，连自己都呃不到，还想呃其他人。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